试试这个。好，这个感谢主。今天我非常开心啊，很久没有来教会了。感谢主一路的眷顾。在疫情期间呢，可以让我们平安的得一个孩子啊，就是天佑啊。我们这个给他起名叫商天佑啊，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拦阻，也有很多的危险。我们带着他啊，包括在肚子里的时候啊，陆陆续续的坐了几次的飞机啊，穿越了很多的人群，但是到现在主一直看顾着我们啊，让我们还这个啊一直很平安。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个为了纪念啊主对我们的护佑，我们给他起名叫商天佑啊，他小名叫佑佑啊，你们可以叫他佑佑。为了纪念这个天父的给予我们的恩典，也非常感谢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对我们家的关注和支持。这次的疫情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办法过来帮忙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却给我们送来非常多的关怀特别是感谢唐天健传道一家。我太太在坐月子的时候他们家帮我们做了整整一个月的菜我的太太这个身体恢复得特别好而且孩子也健康成长，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感受到神的爱，也希望主能纪念这些弟兄姐妹。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主，求你使我忠心的侍立在你话语面前，赐我智慧讲明真道，让我们都能谦卑降服在你话语面前。求那使我们明白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认识你更多，亲近你更多。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这次的这个新冠病毒一直在蔓延，让我觉得我离死亡其实并没有这么遥远。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有时候我很软弱。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非常有爱心，冒着生命危险在这个疫情当中还愿意出去帮助周围的人，活出神的爱。我从内心里感谢赞美主，也愿神纪念。我也看到很多的医生、警察、士兵为了保护这些人民的安全奋斗在疫情的一线。我作为一个确定有永生的基督徒，却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去爱更多这世界上的人。求主使我刚强。有的家庭面临很多的压力，有的家庭还面临夫妻关系的挑战，有的弟兄灵命，有的姐妹的灵命也受到巨大的挑战。个人、家庭、教会在这次疫情当中都受到了挑战。不过感谢主，我们的神是知晓万事的神，我们的主是眷顾我们的主。当主耶稣将踏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给那些即将面临悲伤、迷茫、恐惧的门徒留下了宝贵的教导、应许和安慰。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这段宝贵的话语，盼望着我和弟兄姐妹们因为主的话，我们就能够靠主得力，平安喜乐，即使在疫情肆虐的时候也能够荣耀我们的主。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13章31到38节。我今天主要是分享三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荣耀神就要存心顺服，荣耀神就要舍己相爱。第三个，荣耀神就要向人们，让人们看到神使我们在软弱中得刚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书卷的背景，因为是这个从中间开始说，所以说我希望能够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书卷的背景。主耶稣生这个复活之后呢，在圣灵的带领下，门徒开始四处的传讲福音。彼得、约翰、保罗以及他们的同工们，将关于耶稣基督宝贵的信息和教导，通过书卷的记录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且传播。从约翰福音的一些措辞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记录了，而且不加解释的记录了 旷野中的蛇，天上来的玛拿，这些具有旧约背景的词汇，我们就可以知道，约翰福音这本书是写给散居在外面的犹太人或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犹太人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们是相信的，相信弥赛亚有一天会来。那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是神永远国度的君王，并且信靠跟随他。正如约翰福音20章所记录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录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虽然这本书是目的是传讲福音，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而且是跟随主多年的基督徒，还是非常的喜欢这本书。就像神学家 Carson 所说的，最好的福音文学不是要说明，不是单单的要说明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如何成为基督徒，还要说明基督徒意味着什么。这个观点从约翰福音13到17章就可以看出来，这几章被很多人称为什么呢？被称为耶稣上十字架受死之前的临别讲论。不过特别的是啊，和人不一样，耶稣死了还会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这几章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包括彼此相爱、赐下圣灵、真葡萄树的比喻等等。耶稣在临别之前通过教导告诉门徒合神心意的门徒是什么样子的，并且通过预言和应许鼓励门徒继续来跟随他。对于那些信奉犹太教的人来说，信靠主耶稣意味着危险。什么危险？他们极有可能被犹太人赶出去，从此以后他们在犹太社区就失去了身份和地位，甚至被迫害。看起来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们更快地接近了死亡，但是约翰却忠实地记录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教导。因为约翰知道，我们也应该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唯一能让我们真正摆脱死亡辖制的、死亡权势的，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我们一起来从头看。第一点，荣耀神就要存心顺服。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的荣耀，因着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里他指的是谁呢？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意思就是说，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因为耶稣顺服神的意思，走向拯救世人的路而得了荣耀。神的爱因为耶稣的受死就被彰显了，也得了荣耀。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是为了神被彰显，并且这件事就要很快的成就了。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受死的前一天。人子这个词是耶稣在新约当中所有的教导当中对自己的称呼最多的词，在4卷福音当中出现了81次之多。耶稣的门徒和约翰的读者对于这个词其实并不陌生。在旧约的预言中，这位人子是以色列人等待的弥赛亚，他具有两种特质，这很重要，他具有两种。第一个，他是但以理书7章里边所提到的带着权柄的、带着荣耀的，他的国是永不衰败的。第二种就是弥赛亚53中所写的人子也是受苦的。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曾强调自己就是那受苦的仆人。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更喜欢第一种， 他们希望弥赛亚能够带领他们建立更强大的国度。甚至有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在读经的时候会跳过53章，关于这位弥赛亚，这位人子是受苦的形象，他们不愿意承认。门徒甚至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我们还记得之前耶稣要给门徒洗脚，彼得拒绝了，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以色列人觉得只有仆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错，耶稣基督不仅是荣耀的君王，他也是受苦的仆人。约翰记录这件事情也是想向犹太背景的这些人读者去澄清，这才是旧约所启示的弥赛亚真正的样子，并且盼望着他们能信靠人子。这给我们一个提醒，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只喜欢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过物质丰富的凡事顺利的生活，却拒绝为耶稣受苦呢？遭到别人的质疑、诬陷、诋毁、伤害，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是否仍然愿意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去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基督徒要为基督受苦，我们要有这个心志，一定要有。愿主赐福我们，给我们这种力量。其次，也不要轻视圣经全备的教导，我们不要把圣经当成建设美好生活的工具。当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事情答案的时候，我们拼命地翻找圣经，就希望这个事情可以能够得到解决。我们还需要学习圣经当中，了解我们在这个神整个一个救赎计划当中，我们是什么角色。我们应该是向世人去见证神荣耀的角色。荣耀这个词，词义非常丰富，意义也非常深奥，但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去理解这个词。这个词门徒和读者听到的时候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是却也不是很陌生。在旧约当中，荣耀这个词出现了200多次，这两节的经文的荣耀这两个字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荣誉。第二个是彰显。耶稣在这里说自己得到了荣耀，这里指的是耶稣上十字架。耶稣把顺服父神的旨意当作自己的荣耀，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例如他使哑巴说话，残疾的得痊愈，瘫子能行走，瞎子能看见，这使得人们把荣耀都归给了以色列的神。但耶稣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也是归给神最大的荣耀，就是十字架上的受死与复活。如果我们看原文，我们可以知道这里耶稣说自己已经得了荣耀。有人会想啊，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这怎么说已经得到了荣耀呢？其实没有冲突，耶稣的讲论是有预言性质的，他知道未来的结局，犹大出去就启动了耶稣被卖、被钉、复活的一系列事件。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经常说自己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现在时间到了，讲的就是这个事情。神的爱，对世的人的爱，因为耶稣的受死就被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对父神的顺服是我们基督徒顺服神的榜样，完全顺服神的意思，神的形象、神的荣耀就被彰显。如果我们去过商店，我们就知道很多的商店在开门之前要把玻璃擦了个透亮， 尤其是门口的掌柜，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看清楚里边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如果上面都是很多的灰尘，很多的泥土，很多人就看不清里边是什么样子。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是否把自己的罪洗净了呢？去洁净了呢？去彰显神的荣耀呢？去虚己，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被别人看到呢？我们需要这样。在第十七章，耶稣说荣耀是未有世界以先就有的，也是说这三位一体神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改变过，子一直顺服着父。在约翰福音四章里边记录了耶稣把遵行神的旨意当成自己的食物，他说自己是有食物吃的，有食物可以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这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这是子的荣耀，让父的荣耀也得到了彰显。耶稣在讲论第一个主题不是别的，而是荣耀神。这么关键的时刻没有告诉他你们要好好保护自己，你们怎么才能躲过别人的追捕，没有这样说。第一个主题是荣耀神，这提醒我们荣耀神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首要的事情，是所有的事情的根基。在以赛亚书的七章当中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把荣耀神，使神得到彰显，当成我们每一天首要的事情？当我们一睁眼之后，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是一天繁琐的工作吗？是还没有做的早餐？还是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荣耀神当成我们每一天首要的事情。神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当我们的家人看到我们之后，当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之后，他们从我们身上能看到什么神的形象和样式呢？当他们看到我们，他们是不是心里边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爱是恒久忍耐，这至赞至轻的苦楚，当看到我们时候满是忍耐，满是痛苦，满是伤害的回忆，脑海里只是铁磨铁磨成刃的这些经文来劝勉自己。当非基督徒看到我们的时候，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又能从我们这些在教会里边的这些人身上看到神的什么形象呢？我希望不是教条，不是冷漠，不是争吵，不是虚伪。感谢主，我在我们教会的很多人的身上看到了神的爱，体会被接纳。愿神纪念那些彰显神荣耀的人。我们人去荣耀神，就是把神的形象给彰显出来。比如说在圣灵的果子里我们结出了几个呢？我们又能让别人看到几个呢？这需要我们反思。我们要谦卑虚己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活出神的荣耀，这彰显着神的荣耀。在腓立比书记载着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盼望着有一天在主里边，丈夫看到妻子不仅仅说，哎呀太太你真漂亮，还能说，太太你真是个良善的太太，我从你身上也能看到神是个良善的神。这是一个让神得了荣耀的妻子。当妻子看到丈夫之后，能够说，你真是个有恩慈又良善的丈夫，从你身上我看到了神是恩慈的，是良善的。这是一个使神得了荣耀的丈夫。慕道友看到基督徒，不再只是说，哎呀你们真是品德高尚的人呐，
而是希望他们可以说，他们可以感受到基督信仰真是吸引人呐、啊！愿神让我们存心顺服，在疫情的时候有这样的智慧来荣耀我们的神。第二个，荣耀神就要舍己相爱。小子们，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小子们这几个字可以翻译成亲爱的孩子们，耶稣对他们的称呼是深切的关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如此，耶稣也知道彼得会不认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依然称他们是亲爱的孩子们、小子们。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伟大的。当我知道有个人要出卖我的时候，我可能无法称呼他，哎呀，好朋友啊，哎呀，亲爱的朋友。但是在这里，耶稣称他们是亲爱的小子们、亲爱的孩子们。耶稣的爱是赦免的爱，是知道我们软弱仍然去付出的爱。我们应该效法基督这样的爱。耶稣说他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他们同在，意思可能是指自己要受死或升天而离开门徒。他所去的地方就是十字架，走向十字架。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这引起门徒的高度关注啊，怎么就不能去了？门徒昼夜跟随基督，这个基督就要离开他们，这让门徒很是惊慌。尤其是当耶稣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还说是曾经讲给犹太人说过的。在场的门徒也是犹太人，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指的门徒，而是指的那些曾经反对他们的犹太领袖，并且告知这些犹太领袖他们将来会自己死在自己的罪中，他们去不了耶稣去的地方。约翰福音的作者对故事的选择是精细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约翰的描述必然会引起有犹太背景人的一个关注，他们也是犹太人，他们当中有很多是犹太人。那么有的犹太人可以去，有的犹太人去不了，这会引起他们的警觉。这些门徒不想拥有同样的结局，但是如果我们阅读36和14章的内容，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门徒误解了耶稣讲话的重点。耶稣的应许是说，将来主会再接他们回去。他的重点是说，我要离开，但是在我离开和接你们回去的这段时间，我希望你们可以重视我的教导。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的教导，就是耶稣对门徒说他们不能和他们同去，门徒要离开。耶稣教导门徒在他离开的时候要关注彼此相爱的这个教导，这才是耶稣说话的重点。但是急切关心自己命运的彼得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这个教导。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还没有说完，当他的第一句话就引起我们重视的时候，他下面的话，他讲的声音再大，我们都听不见。我想在这个家庭当中，可能会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的注意力经常被分散，被自己所喜欢、所以感兴趣的话题分散。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静下来，好好听一听耶稣在彼此相爱这个事情上的教导。耶稣说这是个新命令，门徒说他们不能同去，耶稣希望这个时候给他们给予这个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新命令。这个新命令其实我们在旧约当中曾经也听说过，比较类似，但是耶稣说我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 约翰一书二章八节也说过，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彼此相爱的命令早在摩西时代就已经颁布下来了。在利未记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旧命令是爱人如己，这里没有超出人性之爱的范畴。也就是说，门徒和约翰之前对于爱的理解也是如此，是照着自己的标准，我觉得这是有爱的，我就去爱你。但是耶稣之所以说这是新命令，是因为标准是新的。这里的标准就是，我们不仅要彼此相爱，还要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去爱别人，是舍己的爱，是为你仇敌祷告的爱。门徒和约翰的读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爱，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会这么抗拒，他觉得自己不配。但是神的恩典就在我们面前，有谁是配的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就是说这是一种舍己的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再一次回想彼得回想起这个彼此相爱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把句子给拆开了，我们要把整个一句话记住。耶稣说的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是舍己的爱，这是能见证耶稣的爱。今天在讲到之后，当有人问起今天讲了什么，或你自己回忆起今天商弟兄分享了什么的时候，不要仅仅说他分享了彼此相爱。这里的重点是舍己的彼此相爱，像耶稣爱我们那样，为我们舍己那样。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相爱的故事，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家庭是一个有爱的家庭，我的朋友也是很有爱的朋友，但是耶稣的爱却如此的特别，是舍己的。我刚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去教会的某一个弟兄姐妹家里边，是连吃带拿呀，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做的菜，他们非常的热情，这里边让我感受到一种舍己的爱，一种奉献的爱，这才引起我对神那种无私的爱、舍己爱的思考。此外，这个教导还有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对象是谁？有人说是慕道友，教会以外的人，但如果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说的并不如此。这里指的是你主里的弟兄姐妹，这里的众人指的是所有人，包含信徒和非信徒。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爱外面世界的人了。约翰在这里写得很清楚，神爱世人。我说这里面所说的爱世界上的人，他更强调的是要更爱你主里的弟兄姐妹，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同工会的同工，团契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牧师，我们都需要去舍己的相爱。我们在生活中有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景，自己的先生或太太在别人面前更像基督徒，有爱心，在家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个基督徒，对自己的需要不闻不问，或者说没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关爱我，信主之后有很多基督徒指责我，我这不对那不对。我们若是被圣灵现在就感动说，哎呦，我可能是这样子的人，我们不要忽略这种提醒，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隐藏，也不要胆怯，意识到我们就马上悔改，继续跟随主。若你意识到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也求神帮助他，你不要去指责他，舍己的去爱他，为他祷告，相互理解和鼓励，让我们共同谦卑在主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当人们不再能爱教会，和当别人不再能够感受到教会的爱，和从你身上感受到基督爱的时候，我们要检视自己，我对弟兄姐妹的爱是哪种爱，是自己的还是基督说的那种舍己的爱，不求益处的爱。 神的爱把我们的关注点从我们的身上挪到了别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富裕补足他人的缺乏，理解他人的软弱，宽恕别人的过犯，为那些你觉得不可爱的人去祷告，寻求和睦，那么所有人都能够认出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名就被彰显出来了。在罗马书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愿神帮助我们舍己的去爱我们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牧师以及世界上的人。最后第三点，荣耀神就是让人们可以看到神使我们在软弱中得刚强。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愿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讲完彼此相爱的教导，彼得似乎没有很在意这个事情，而是急切地知道耶稣要去哪里，为什么自己不能跟着去。这里他更加关注这个问题。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所以彼得不能去，是因为只有完全无罪的耶稣才能够完成神的救恩。约翰福音的作者简单地记录了彼得和耶稣的对话，却给犹太读者带来很大的挑战。犹太教错误地认为靠守律法就可以得救，甚至他们有的人认为只要是自己是犹太人他就能得救。但是几千年的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靠守律法去做什么完全能达到神公义的标准。约翰在这里是想提醒犹太读者，唯有信靠耶稣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福音才能够得救。现在十字架彼得是去不了，但是耶稣却说后来会去，是预言了彼得之后要为主殉道的事情。彼得不能完全了解，也没有耐心听耶稣的教导，他对神的计划好奇常常超过了对主耶稣基督教导顺服的关注。我们是不是经常也会犯这个错误？类似的错误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有时候我们急切地想知道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急切地想从圣经里找到答案，这是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同时也要顺服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时候我们陷入危机，我们焦急地祷告，主啊，求你原谅我，我们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们有时候不单单是认罪，我们还希望认罪之后这个事能赶紧远离我，我不想再这样煎熬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甚至忽略如何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这需要我们警醒。即使陷入危机，我们不仅要省察自己的罪，也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37节，彼得觉得自己有勇气，坚定的意志，靠着这些他就可以和主保持亲密的关系，主到哪儿我都能跟到。他宣称自己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还宣称自己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真的非常有信心啊，非常的自信啊。但是在这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自大，他以为有这个决心就够了，他却忽略了人是有软弱的。耶稣在38节反问彼得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里边耶稣并没有责备，也没有嘲笑，只是在预言这件事情。主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也知道当晚门徒都会跌倒。在路加福音记载了说，耶稣特别提醒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然后主耶稣特别的为彼得祷告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理解人的软弱，但我们 却常常忽略自己有软弱。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在彼得的身上看到了神什么形象呢？露出了耶稣基督怎样的生命呢？和之后殉道的彼得来说，这里的彼得的言谈举止并没有让我看到神有怎样的形象，神有怎样的能力，反而是耶稣对他劝勉预言之后，我才看到，哦，透过彼得，我真知道耶稣是那位看顾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会犯这个错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靠自己的决心就能够战胜诱惑，能够战胜试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自己的软弱，能力的有限。我们愿意去荣耀神，愿意去舍己的相爱，但是若不求主在我们的软弱上刚强我们，我们便没有能力行出这样的爱来，主的荣耀也不能得到彰显，就很可能会像彼得一样骄傲自大。我曾经刚开始服侍教会的时候，我很有热情，我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聚会，因为我是学唱歌的，所以说我经常会在舞台上出现。弟兄姐妹看到我之后非常的热心，说，哎呀，圣弟兄啊，真是感谢主，每次跟你参与这个献唱我都为此奉上感谢，真的你这么年轻就愿意为主摆上。我听到以后我也很开心，我求神纪念那些在话语上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人。但是在今天写讲章的时候，我又一次的反思，有没有使神的名真的得到荣耀呢？我上台之后，我使大家看到了神什么荣耀呢？又有几个弟兄姐妹知道某一次的音乐会之前我声音不舒服，我内心很担心表演不好，后来竟然在舞台上有很好的表现，是因为我祷告上帝怜悯我而得到的结果呢？当我们嘴里说归荣耀给上帝，众人真的看到神的荣耀了吗？还是你自己的决心呢？在哥林多后书，当保罗求神出去除去他身上的一根刺，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保罗说，所以他更喜欢夸奖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彼得的决心和失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存心顺服，舍己的相爱，爱那不可爱的人，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决心就可以完成。求神帮助我们学会去见证神使我们在软弱中的刚强，用这样的方式去荣耀他。今天的结论，三种方式我们去荣耀神。第一，荣耀神就要存心顺服；第二，荣耀神就要舍己的相爱；第三，荣耀神就要让人们看到神使我们在软弱中得刚强。在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挑战，家庭、教会和社会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去荣耀神的使命，让你的妻子，让你的丈夫，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你的生命去看到上帝的形象，去荣耀我们的主。愿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也赐福那听他话语又去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原谅你仆人在言语上有很多的亏欠，在爱心上有很多的亏欠，我是如此的渺小，你却使用我去传讲你这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让圣灵在我们身体里边，在我们的心里边运行，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关注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把 第一项的关注放在自己的需要上，而不是你的旨意和别人的需要上。主啊，我们的神，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感谢你爱我们，赦免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你却爱我们到底。求你赐我们力量，可以舍己的彼此相爱，正如耶稣爱我们一样。也希望在这疫情当中，我们能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去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你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众弟兄姐妹平安。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我们回应上帝的话，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是荣耀的君王。那圣经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说话或行事，都是为了荣耀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很最基本的行事为人，让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荣耀神。我们唱两遍。那如果你会唱，请你唱。